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以斯帖记的第七章啊，以斯帖记第七章的第一节到十节啊，一共10节经文啊，我们来看哈。以斯帖记第七章第一节，王带着哈曼来赴王后以斯帖的宴席啊，我们来看哈。在这里呢，这个宴席原文是喝的意思。啊，就是跟酒有关的，喝啊，来喝的。这个在七章第一节呢，就是说在经历过上半世那个第六节结尾之后啊，就是王呢在国中高升了莫迪改，然后通过哈曼呢颁布了对莫迪改的奖赏和高升啊，并且呢让哈曼在所有人面前抬举了莫迪改啊，然后这个哈曼非常郁闷。回去的时候呢，他妻子就提到啊，他若是这个莫迪改又是犹大人，你终不能胜的，必然在他面前落败。然后呢还没来得及多说，就被王的太监呢火速前来命令前去赴王后以斯帖的宴席啊。所以说呢，这是一场宴席啊，在七章第一节呢提到主要是有喝酒的这样的成分在里面啊。然后第二节，这第二次在酒席宴前，王又问以斯帖说，王后以斯帖，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注意这里哈，七章第二节呢有一个词啊，这个中文呢没有翻译出来，就是说王甚至对以斯帖说啊，有这个词哈，有这个干部，王甚至对以斯帖说，就起到一个加强语气，就是说强调王呢对以斯帖呢有主动的这种的恩待，或者是王主动提出要给以斯帖赐给他什么，而且呢王对以斯帖的这种许诺，或者说对他这种施恩呢，超过以往所有的限制啊，超过以前的这种王对其他人的奖赏和限制啊。然后说那个这是在第二次的这个第二日的这个酒席啊，亚哈随鲁王说你求什么啊，就甚至这个王直接就让这个以斯帖让他去求，说你求什么都给你，甚至国度的一半求也要给你成就。你要注意这里哈，我们在前几次讲过啊，我们去看这个以斯帖记第五章的啊第一节第二节，然后第五章的3到6节，还有第五章的7到8节，你会发现在以斯帖记里面呢，亚哈随鲁王当上帝改变他的心的时候，他不止一次的对以斯帖提出求什么都给你，甚至求国的一半也一定会赐给你啊。所以说我们之前在前面的时候讲过哈，我们之前在前面的时候讲过啊，你会发现啊，这个王呢连续的主动的要求以斯帖去向他求好处，而且开出的限制非常大，就是求国的一半也给你。以斯帖呢在经过了所有犹大人和他和他使女3日的禁食祷告之后，实际上他也在王面前找到了蒙恩的凭据，因为他明显的感觉到神已经开始改变这个亚哈随鲁王的心，要施恩于他。但是呢他毕竟是还有软弱有顾虑，所以说我们上次讲过，他像那个圣经当中那个基甸一样，明明知道是神迹，然后接二连三的再求神迹，就是为了求自己在神面前蒙恩啊。所以说到了这第二次宴席的时候呢，王再次向他说出了这话，而且不是他给王提要求，是王主动的怎么样来说这句话，也就是说实际上神再一次给了他一个验证，给了他一个神迹，让他知道他可以把该说的话说出来了。所以说到了这第二次宴席的时候，到了亚哈随鲁王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以斯帖还能不能再退缩，他不可以再退缩了啊，再退缩上帝就不喜悦，再也没有机会啊，因为神已经为他扫除了所有的障 障碍，也就从根本上证明了以色列就是神拣选用来在关键时刻来帮助犹大人的。所以说莫迪改那句话是从神来的哈，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你被上帝拣选，你能够选上皇后，你能够在王面前蒙恩，就是为了今天这一刻啊。所以说呢，这也到了他必须摊牌的时候。然后第三节，王后以斯帖回答说，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我所愿的就是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就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啊。我们来看哈，这个七章三节这句话呢，你注意的哈，也是在以斯帖记当中，当以斯帖跟王对话的时候，他不断这么去求的，他说我若在你面前蒙恩，然后你怎么对我啊，然后王答应，然后以斯帖说到第二日宴席的时候我会去跟你说这个事情啊。原文的意思是，我若在王你眼前找到恩典啊，然后我求的是什么呢？我的生命还有我的本族，就是我自己的得救，我本族的人的得救，他求的就是这两点。也就是说你会发现以斯帖他在亚阿随主王面前说的这句话，其实就是旧约圣经当中众先知和以色列民多次在极难当中向上帝祷告的时候所用的话，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你就怎么样怎么样。你看到没有哈？新约的时候门徒说什么？那些请求耶稣施恩的说，主啊你若肯啊，就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说我们之前讲过，以斯帖记很多时候用的是反比和反喻的方式，表面上是在讲一个皇后在地上的君王亚哈随主王眼前蒙恩，实际上是什么？本质上是在讲一个上帝的子民在神面前蒙恩啊。这是以斯帖当中最根本的内容。所以说这个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啊，你不要单独从以斯帖记去看，你要把以斯帖记当中这些跟旧约圣经跟摩西律法有关系的书信拿出来联系啊，这样你就更容易看懂。然后呢，我们提到以斯帖呢在王面前祈求，其实呢可以指呢一个基督徒，一个门徒啊，在旧约时候一个犹大人在神面前祈求，在今天来说可以指什么呢？一间教会在基督面前祈求啊，就类似于这样的关系。然后在这里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当我们信靠基督，我们在基督面前祈求的时候，我们作为神的教会啊，整个教会呢作为基督的心腹，在基督面前祈求的时候，当主他在新约当中承诺他答应我们的祈求，他愿意应允我们的时候，我们该向上帝求什么，这个事情非常重要。然后在以斯帖记当中呢，你去看这里啊，这里的这种关系啊，以斯帖作为王后跟这个王的关系，在今天来说这个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我们当如何利用基督给我们的恩典向上帝祈求，我们求什么？答案很简单，求得救，不是求富贵，而是求得救。而且呢，一方面以斯帖呢求自己的得救，然后另外一方面求他的族群的得救。也就是说今天基督徒应当不断的祷告，为自己的灵魂得救在上帝面前献上祷告，为自己在上帝面前蒙恩献上祷告，然后另外一方面为整个教会在上帝面前得救啊，为神的教会，为弟兄姊妹的得救在上帝面前祈求。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注意啊，基督教信仰，我们基督信仰，我们在我们这有限的一生当中，在我们见到主，最终见到主面的时候，我们所求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求我们和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在神面前得救，这才是应该我们祷告的啊。所以说你看现今这个基督教哈，尤其是受一些成功神学啊，包括这个受这个改革宗加尔文主义教义的影响，人求什么呢？求荣耀神，求在世界上能够多挣钱，能够升高官，能够拿下更多的功名，然后来借此荣耀神，这样的信仰是不对的。因为当一个人他有这样的信仰，或者说他这样信主的时候，他潜意识里就有一个意念，就是他认为得救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他认为他的一生呢可以不需要上帝怜悯，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们一生一世要求我们的得救，我们自己的得救，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在上帝面前的得救啊。所以说你在这里呢，你表面上在看以斯帖啊，作为一个皇后或者说作为一个妻子跟耶哈随鲁王的关系，但是实际上呢，我们要把它应用到教会跟基督的关系，基督徒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啊。第四节，因为我和我的本族被卖了，要剪除杀戮灭绝我们，我们若被卖为卖奴，我们若被卖奴卖为奴为婢，我也闭口不言，但王的损失敌人万不能补足。这句话实际上不太好理解，我们从原文去看一下其中一些细节啊，来帮助大家理解。以斯帖说，为什么我要求我的得救和我本族的得救呢？因为我们将要被杀戮，因为我们将要被卖了，因为魔鬼包括敌基督的势力呢要毁灭我们啊。这里提到三个字，一个是拆毁，原文是这样说的，因为我和我的本族被卖了要拆毁，还有一个叫杀戮，还有灭绝，这里用了这三个字，你要是去体会哈，拆毁、杀戮、灭绝啊，实际上跟今天的教会有关系。这个时代呢，敌基督的势力啊，无论是这个就这些极左，无论是东方的共产主义者还是西方的这些白左，他们对教会、对基督教唯一的最终的目的就要拆毁、杀戮、灭绝啊。然后你看这里哈，说我们若被卖为奴为婢，我也闭口不言，但王的损失敌人万不能补足啊。我们来看哈，这个翻译其实不够清楚，在原文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被卖了，只是被卖为仆人或者是卖为婢女啊，我就沉默不语，你听明白没有吗？他说如果被卖了我将沉默不语啊。后边原文是这样说的，因为没有这样的仇敌能够让王蒙受这样的损失啊。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意思啊。这哎，我继续往上点，这个敌人万不能补足啊，这里是翻译的不大明确，我们往后看啊。这里其实呢，在原文在强调呢，他是这么说，他说因为从来没有这样的仇敌让王受亏损，或者说让王的利益受损失，指的是谁啊？指的就是哈曼。原文是有仇敌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仇敌比较特别，这个仇敌在国中起的作用太坏啊，他不单是把我们卖为奴隶，最终损害的是王本身，就这个意思啊。然后你看哈，实际上这句话在强调，从来没有这样的仇敌，就是亚玛利人哈曼这样的仇敌能够让王蒙受损失啊。我们来对照一下这个以斯帖第三章八节还有五章十三节呢，尤其三章八节，这个哈曼怎么说的？哈曼说，有一种民啊，散居在这个波斯国的127个省，他们的律例不同啊，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王存留他们与王的利益啊会受损，或者说与王无益啊，他就这跟这里是一样的。所以说你看整个以斯帖，你结合上下文，你看它是什么意思，你要去注意啊。以斯帖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实际上是这个意思，就是以斯帖就说啊，我向王为我自己，就我本人还有我的这个种族，就是犹大人，在王面前求得救，因为我和我的本族被卖了，如果只是被卖呢，我就不说话了，但是现在我为什么一定要说呢？因为酝酿这个事促成这个法案的这个仇敌就是亚玛利人哈曼，他不但会造成我们灭绝，他也会造成王的损失。以斯帖所强调的是，在这个国家当中没有人能够像亚玛利人，没有其他的仇敌，当然有仇敌啊，有其他的对头，但是他们都不能像亚玛利人一样对王的这个国度造成损失和危害。你要注意这句话的意思啊。我们看到以斯帖记本质的时候呢，其实他是怎么说呢？就今天来说，在整个世界当中啊，没有人能够像这种敌基督的亚玛利人一样对基督的教会造成这个损失和危害。弟兄姊妹，因为在万国当中上帝只看教会，你要明白哈。但是你看，无论是看教会历史还是看今天， 对教会损害最大的就是敌基督的亚玛力人。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啊，无论是东方的这些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者，还有西方的白左啊，他们最终的目的就是把教会除掉。所以说以斯帖在这里强调的啊，不是说啊这个是个损失太大，仇敌不能补足，他的意思是说这个仇敌害处太大啊，对王是要造成足够的损失，而这个损失呢是非常大的，是这样一个意思啊。我们来看第五节，亚哈睡着王问王后以斯帖说，善感起义如此行的是谁？这人在哪里呢？我们来看，这个亚哈睡着王，然后他对王后以斯帖说，你注意说这个人是谁，说这个人他在哪里，什么样的人呢？就是那个心中充满了这个计划要如此行的，原文有这个心中充满了这个计划要如此行的啊！你注意这里的每一个细节哈。首先呢，在第五节当中啊，这个是谁？这人在哪里？你看这句话哈，就第五节中有这样一段，这个是谁？这人在哪里？啊，这句话非常有意思。这句话，它希伯来文原文，它是四个词。它每个词的最后一个字母单独抽出来拼起来，就是耶和华的意思，我是的意思啊。摩西呢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上帝启示说我是我是啊 ，I am who I am。在新约的时候，耶稣说我是啊，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啊。所以说在这里呢隐藏着神的名字啊。然后弟兄姊妹，我们来注意亚哈睡着王这句话哈。在这里我先说一下哈，就是当我们教会呢领受的这个讲以斯帖记的时候，其中呢虽然表面上看没有神啊，也没有提到神的名字，但是其实以斯帖记里边当中的很多词和细节都跟旧约圣经跟摩西五经有关系，而且以斯帖记里面呢有关于基督和教会的真理啊，王和王后，基督和教会的真理，但是不是用的就是说平常其他书卷用的那种比喻，那个叫预表的方式，说这个人预表谁啊，那个人预表谁，不是这样的，而是反比的方式啊，用一个不信主的君王，用一个很任性的君王亚哈随鲁王，然后跟以斯帖来反衬出反比出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啊，用地上的国度呢来从反方面来衬出天国的真理。以斯帖记是这样的，如果你对这个不了解的话，你可以去看我们以斯帖记正道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你去听完之后呢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注意啊，这个亚哈随着王的话呢也不是随便问的啊，其实这句话呢不出于他自己，实际上也是今天上帝借着这句话向我们发问，就是说在我们每个时代呢，我们都要问一问自己，也让自己看清楚，在每一个时代，尤其是在今天，谁是亚玛力人，你要明白哈，他们在哪里，哪一群人或者说哪一尊人，一个政权也好，一个势力也好，他心中充满着要对教会的灭绝渗透和铲除。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亚玛力人？当然是有的。所以说有一些人呢，他说亚玛力人是我们的肉体，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因为亚玛力人完全是教会的仇敌啊，而不是指我们肉身上的某些罪行或者什么，他完全指的是教会的仇敌。所以说你看今天这个时代啊，这东方的共产主义者和西方的白左，包括伊斯兰教啊，还有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华尔街之类的这些由左派所掌控的这些媒体啊，当然你可以延伸的很多，这些人其实已经很明显就是这个时代的亚玛力人，你也可以说是敌基督啊。这些人呢，他们属于魔鬼，他们在世界上就像哈曼一样，不断的寻求世上最高的政权，寻求控制媒体，当他们掌控这一切之后，要对教会去下手。所以说我们从这个第五节这个亚哈随鲁王的这个话当中，一方面我可以看到其中呢在原文当中隐藏着上帝的名字，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思考在今天谁是亚玛力人，谁是教会的仇敌啊。然后第六节以斯帖说， 仇人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哈曼在王和王后面前就甚惊慌。我们来看哈，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以斯帖呢，他到了不得不摊牌的时候，但是他的话也不是一次说完的。你发现没有？他仍然在一步一步的，他在明显看到上帝声音之后，改变王的心意之后，他才一步一步的把这个话全说出来，而不是说一次就说出来啊。他是看到亚哈随着王，他非常恼怒，他决心为这个事情去处理的时候啊，他才敢把这个话说出来啊。然后以斯帖说呢，说敌人，原文说敌人呀和仇人仇敌就是这邪恶的哈曼，邪恶的哈曼，原文说邪恶，说然后呢，这个哈曼在王和王后面前就被吓到了啊，就被给吓到了意思。我们来看哈，首先呢，我们看第六节，我们需要注意以斯帖对哈曼的定义，说的是什么？仇人、仇敌，然后是什么？邪恶的。弟兄姊妹，以斯帖说这句话是随便说的吗？不是随便说的，以斯帖说这句话是本于旧约圣经，因为在旧约圣经当中，圣经称亚玛利人为上帝的仇敌啊，在以斯帖记当中呢，圣经称亚玛利人哈曼为犹大人的仇敌，你注意到这里没有哈？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很多时候基督徒对这个世界上某些群族的这种看法和评论，是与主流媒体，是与整个世界评论人的意念的这种看法是不同的，你要明白哈。因为你去看，在当时的你，当时那个时代，哈曼在人眼中是不是邪恶的呢？那不一定。亚哈随着王觉得他很好，而且你会发现很多人呢都朝他下跪，很多人不觉得是，就像今天很多人不觉得左派是邪恶的啊，甚至觉得像哈曼这样，像亚玛利人这样的左派呢，他们是好人，你要明白啊。所以说以斯帖这句话不是引用当时那个时代人对哈曼的看法，哈曼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是一个非常会事的人，但是哈曼所代表的亚玛利人在圣经当中上帝早已下了定论，邪恶的仇敌。在摩西五经当中上帝说要发誓世世代代与他们征战，而且有机会一定要全然灭绝这个种族。所以说弟兄姊妹，以斯帖记对哈曼的这句评价说仇敌、仇人、邪恶的，并不是源于他自己的评价，他跟哈曼其实没有什么私仇啊，但是哈曼是犹大人的仇敌。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今天基督徒呢也要像以斯帖一样，像摩西改一样，你世世代代要永远记住，你跟哈曼这样的亚玛利人，你是不可能成为朋友的。今天基督徒能不能跟社会主义者，能不能跟共产主义，能不能跟白左啊、华尔街成为朋友呢？跟伊斯兰教成为朋友呢，是绝对不可能的。基督徒能不能够啊去参加那些什么黑命贵啊，包括左派推行的什么多元包容啊、种族平权、女权主义的，绝对不可以的。因为这些东西从本质上来说，他们都是亚玛利人。上帝说你们世世代代永远不可忘记。所以说这里不是以斯帖简单的就是为了抹黑哈曼而说的一句话，以斯帖是本着圣经去说的。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无论是莫迪改向他的同事公开自己的身份，还有以斯帖在王面前对哈曼的定义，所引用的不是人的分别善恶，而是上帝的真理对恶人、对亚玛利人绝对的评价。在今天来说，我们永远要记住，凡试图对基督信仰、对教会进行拆毁、杀戮、灭绝的这些人，无论他们在哪里，他们永远都是我们的仇敌。我们不可以跟他们合作，我们不可以跟他成为朋友啊，因为神吩咐要永远灭绝这些人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住啊，教会的仇敌、教会整体的仇敌就是上帝所说的仇敌。 在申命记25:17-19当中呢，圣经说你们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摩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的时候击杀你后面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四围一切的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给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时你们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啊。然后我们看撒母耳记15的时候呢，上帝呢命令扫罗去灭绝亚玛利人，让他想起在路上，在出埃及的路上以色列人怎么待他们。上帝说我都没忘，说你们要把他们全然灭尽，不可怜惜他们的什么所有的人，包括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尽都杀死。这是上帝的命令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有很多基督徒，他在看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在看旧约圣经的时候，他嘲笑以色列人，嘲笑旧约的以色列人，在看撒母耳记的时候嘲笑扫罗啊，说扫罗怎么这么搞笑啊，连这个命令都不执行。其实今天你很多基督徒和牧师，你还不如扫罗。因为扫罗好歹还杀了一部分亚玛利人，但是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却跟那些共产主义、那些白左啊、那些左派、那些伊斯兰教的人走在一起，去支持什么多元包容、种族平权啊、黑名贵之类的运动，然后还给自己找了个借口啊，说要有爱之类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啊，今天呢我们要清晰的要去认清楚啊，什么是上帝的仇敌，什么是教会的仇敌啊。你不要把一些圣经当中的原则去推翻啊。我们来看第7节，王面大怒，起来离开酒席往御园去了。哈曼见王定义要加罪于他，就起来求王后以斯帖救命啊。我们来看哈，第7节原文说啊，然后呢王就在他的怒气中起身了，然后从酒席往殿的花园去了。这个殿的花园啊，原文是殿的花园，这个第7节和合本翻译成御园。这个殿的花园就是以斯帖记1:5，王为书山城所有的大小人民啊，说在御园的院子里摆设七日宴席的那个地方啊，就是这个地方。我们来看这里哈，我们会发现呢，王在这里的时候呢，他没有立刻的下命令去啊处决哈曼，或者是对哈曼做什么判决。但是王生不生气呢？王是很生气的。也要说，首先呢，从这个层面来说，你需要注意一点，亚哈随鲁王他在这个时候非常喜悦以斯帖啊，然后呢他对哈曼做的这个事情感到非常生气，因为他知道自己被人利用了啊。然后呢然后被这个哈曼利用之后，还写下了法案，盖上了印，而且不可更改。然后要铲除的是他最喜爱的皇后以斯帖和以斯帖的本族啊，这个事情是非常尴尬的啊。前边莫迪改他觉得莫迪改救了他，没有得到这个奖赏，已经够尴尬了，到这里的时候还让人忽悠做了一件更尴尬的事情，所以说他非常生气。但是有一点，这个法案已经签了，也没法更改。而且呢，这个哈曼是他曾经所宠爱的人，他已经把哈曼升到所有人之上，如果这时候直接处决哈曼，那叫什么？那叫自己打自己的脸，你要明白哈。所以王这时候的心情啊，他是非常复杂，是既气愤又郁闷，然后五味杂陈。所以说在这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没有去下定决心去做什么，很可能他正在考量这个事情，很可能呢他想去找人商量一下，但是我们不知道。总之他出去了，我们知道后来他又回来了啊。所以说我们往上看哈，其实这一切呢有神的安排，他出去很可能是想找国中的7个大臣商量商量，但是很有意思，上帝也没让他最后去找到其他人，他最后又返回来。而且我们往后你注意哈，他返回来的时候正好神安排在什么这个哈曼趴在这个以斯帖这个床上的时候啊，就这一幕正好撞见，然后后来就加剧了他的怒气。所以说我们看到 这一切事情呢，都有神的安排啊。我们来看，然后说哈，这个王恼怒之后呢，王走了，说哈曼停留下来啊，说为自己的性命向王后以斯帖呢去渴求去请求。为什么请求呢？原文说，因为他已经看清了，王已经预备好要对他降灾了。原文的意思是要预备好降灾啊，这个词很有意思哈。一般旧约的话，只有提到神的时候才这样说，说神已经预备好对谁降灾，但这里用在他身上，其实呢，这是为了让我们跟旧约圣经联系在一起啊，还是那种反比的方式。我们注意这里这个第五节啊，不是第七节，这里这个王定义要加罪于他啊，这句话当中呢也是非常有意思。这句话的它是有四个希伯来词，它每一个词你抽出最后一个字母连起来的时候就是耶和华。你发现旧约当这个以斯帖记当中还是隐藏着神的名字。我们需要注意哈，当王气愤的离开的时候，哈曼有没有说追到屁股后边说：“哎呀，王不要生气，饶了我。”没有，他很聪明，他没有去求亚哈随鲁王，因为他知道这个人一旦决定做一件事情，你是没办法使他回头的。他去求谁呀、啊？他去求皇后以斯帖。他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呢？首先，他看清王已经定义要降祸于他。另外，他通过这两次的酒席，他注意到王说，无论以斯帖求什么，就是求国的一半，怎么样，我也会赐给你。那么国的一半能赐给你，那么王后要说，王啊，求你饶了这个哈曼吧，那王也能饶了哈曼。所以说他是看清楚这个事情，因为他非常了解亚哈随鲁王，他能够把亚哈随鲁王去利用，让他去为自己去做很多的事情，是因为他了解他。所以说呢，他知道在王那里已经是没法插上话了，他已经被讨厌了，已经被恨恶了。但是呢，他看出了王对以斯帖的喜爱，因为王不止一次的提到，你求什么我都答应你，你求国的一半我都答应你。他知道现在只有走这条路啊，所以这个人他是有政治觉悟的，他非常聪明。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会发现啊，无论从旧约历史上你去看这个摩西五经那个时代啊，包括撒母耳记那个时代，还是看以斯帖记这个时代，这敌基督的亚玛利人，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是毫无底线，并且他们在政治聪明上，在这个处事为人上面，他是非常厉害的啊。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样的话，什么时候该去讨好什么样的人，这个他非常清楚。所以说这亚玛利人哈曼呢，在这时候他就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只要能把以斯帖搞定，他就去做这个事情。其实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圣经有没有说跟以斯帖谈了什么？没有。但他有没有跟以斯帖说话？说了，而且一定是好话说尽，一定是去许诺，一定用最好听的去说，说，哎，说你这次要救了我，我怎么怎么怎么你，我怎么怎么着你都行，啊，就好像今天有人跟邪恶国家签协议似的，你老相信他说的，你也没办法。所以说，你会发现啊，亚哈随鲁王呢，哈曼了解他，他不会改变心意。他废掉了王后瓦什提，那没事，而且也没有更改，所以说他知道这事的结果如何，然后他不惜一切代价的去求以斯帖。而且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亚哈随鲁王他气愤的离开，然后到预言到返回来，实际上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你要明白哈。实际上这段时间哈曼在干什么？把脸拉下来，拼了命的，拼老命的趴在地上，好话说尽啊，一定要让以斯帖为他去说情。但是你注意，以斯帖最后有没有为他说情？没有。其实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人有的时候面对恶人，就是面对亚玛利人的时候，有的时候当他跪下来祈求的时候，尤其他装得很可怜的时候，实际上人有时候他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尤其作为一个女人啊，如果没有真理的女人，一定会被说动的。其实弟兄姊妹，你看这个撒母耳记十五章，你会发现，当时上帝命令扫罗去击打亚玛利人，把他所有的都杀掉，无论从亚甲到普通百姓，到牛羊，所有的人，还有这个到孩童啊，都杀掉。但最后有没有都杀掉呢？没有。甚至说扫罗 和百姓却联系亚甲，啊，生擒了亚玛利王，没有杀，然后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的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都杀了。也就是说，在历史上，有的人可能没有看清楚一点，在历史上，扫罗和以色列人实际上被亚甲给搞定了。因为他为什么是生擒而不是把他直接剁掉，因为亚甲很可能就是像这个哈曼一样跪在扫罗面前说，只要能行什么都行，我这人随便杀，上帝不让你灭亚玛利人吗？这百姓都杀掉啊，受弱都杀掉，然后好的这牛羊仆婢都给你，然后你把我和我儿子性命留下来就行，你看到没有啊？所以说在当时为什么扫罗和百姓突然之间把这个亚甲给留下，说爱惜他，联系他，也联系他送上来的这些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的美物。因为一方面呢，扫罗知道上帝的话是不能更改的，一定要杀光啊，但是呢却被说动了，所以说扫罗实际上最后就执行了一个打折后的上帝的命令，他把亚甲留下来，然后把瘦弱的杀了，然后把那看为好的牛羊牛犊都收下来了。也就是说，从撒母耳记上十五章那章你会看出，亚玛利人亚甲呢在历史上就是用这种渗透的方式，用这种示弱的方式，用这种跪下来就是说卖惨的方式，给你签协议的方式把它搞定了。所以说你会发现啊，这个敌基督的亚玛利人，包括今天这些左派哈，其实他们是很会讨人喜的。当他们有政权、有谋体、有能力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杀掉基督徒。但是如果基督徒有权力，或者说基督徒掌握大权的时候，为什么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没有被灭掉？因为他们看起来非常的热情，他们看起来非常的会为人处事，他们看起来非常擅长跟人打交道，他能够把你渗透了，甚至能改变你的那些原本看来比较公正的法律体制。然后呢，在关键时刻逃脱出去。所以说我们今天在看这里的时候，你会要注意到，你要想一想在历史上扫罗是如何被上帝废掉的。扫罗就是被这些东西给说动了啊，不仅是扫罗，还有当时的以色列人。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个原则，也是以斯帖在上帝面前持守的，而且是隐藏在这一章当中，但是又是一个事实的，就是以斯帖无论哈曼怎么求他，无论哈曼怎么给他卖惨，以斯帖不为所动。以斯帖有没有为哈曼祷告？没有。有没有为哈曼在王面前祈求？没有。以斯帖一言不发，你要明白哈。更难得的是，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姊妹，一般来说，姊妹都比较泛爱，有的时候吧，我是知道，我们济南这边，我们这个，就是说，山东这边，包括是中国这边，有很多这个啊，像三字教会假基督徒，包括亲戚当中有一些个教会的搅屎棍子，作恶的。实际上为什么有的时候他们能够去伤害基督徒，去搅乱一个教会，当你要对他实行原则的时候，他就给你卖惨。所以有的时候呢会把你说动，但是我们看到真正的基督徒，无论是莫迪改还是以斯帖，都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不为所动，不替你祈求，无论你说再好的话，我只相信上帝，你是一个一定要灭绝的亚玛利人。所以说这也是上帝在莫迪改跟以斯帖心中的工作，只有经过了这个原则才有最终的胜利。在以斯帖记最后的时候，亚玛利人被灭绝，哈曼和他的十个儿子被杀，并且被挂在十字架上，被挂在木架上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呢，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应该糊涂，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不应该跟左派的那些魔鬼混在一起，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应该支持左派的任何的法案，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不应该为亚玛利人祷告，你要明白啊。今天有的人很有意思，说哎，要为西律王祷告 说在大洋彼岸那个像那畜生上位了，说要给他祷告啊，为掌权者祷告。其实这是完全违背圣经的。弟兄姊妹，当你知道一个人或是一个王或是一个政权一股势力，他就是抵挡基督的亚玛力人的时候，你不应该为他祷告啊，你反而应该求上帝咒诅他。所以说你看到今天这个时代，这东方西方的左派在不停的对教会执行着渗透和颠覆，当他们掌握着某体政权的时候，他们要去想办法除掉这个世上的基督徒。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呢，基督徒应该知道你有怎样的底线。为什么今天很多的畜生能够在世界上成功上位，跟基督徒的糊涂是密不可分的啊。耶稣说爱你的仇敌，实际上在讲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之前讲过一点很清楚，耶稣实际上在说他自己啊，因为只有耶稣能够真正做到爱神爱人爱仇敌，这是耶稣的事情。然后另外一方面，当新约圣经谈到爱仇敌的时候，说的是你自己的私人仇敌，而不是让你爱天国的仇敌、爱上帝的仇敌、爱教会的仇敌。所以说你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所以说今天那些啊三自教会啊，包括灵恩派，包括一些那些讲老讲爱仇敌的人，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你让他爱真正的基督徒他不爱，他光让那些基督徒去包容那些恶人啊。尤其是对于这些左派，对于这些神教会的仇敌，他说你要爱他们，你要爱他们。但是我们去发现，其实他们这样解释圣经是完全错误的。圣经说的很清楚，你可以爱你私人的仇敌，但是你别让教会去爱上帝的仇敌，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个申命记二十五章所说的啊，你要纪念出埃及的时候，这亚玛力人在路上怎么待你啊，他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的时候击杀你后面软弱的人，并不祭为神。所以说你有权有势有能力的时候，你要除掉他们，把他们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整个旧约历史，从摩西五经的时候上帝让以色列人灭绝亚玛力人，然后到以斯帖记的时候，哈曼和他的十个儿子彻底被灭绝。但是为什么上帝说耶和华启示说要世世代代与亚玛力人征战，也要说今天有没有亚玛力人，今天可能没有肉身上的亚玛力人，但是今天有属灵上的亚玛力人啊。所以说上帝他世世代代直到他再来，他一定会与亚玛力人征战。你究竟是站在神那边还是站在亚玛力人那边，决定你将来的结局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哈，我们需要注意，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牧师、真正的教会应该遵行圣经的原则，爱上帝让你爱的，恨恶上帝所让你恨恶的罪恶和恶人，而不是向罪恶妥协啊。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以斯帖呢，感谢上帝他在那个时代守住了自己的原则。你也可以说一间教会在基督面前守住了真理的底线。而且往后我们看以斯帖这个神所拣选的人呢，他不仅是在这里守住了底线，而且最后他也提出了把哈曼的十个儿子钉在木架上啊。实际上这就等于是执行了神在旧约当中对以色列人的命令。第八节，王从御园回到酒席之处，见哈曼伏在以斯帖所靠的榻上，王说他竟敢在宫内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嘛。这话一出王口，人就蒙了哈曼的脸。我们来看这里哈，然后到第八节的时候，王突然不知道想通了什么事情，然后突然就返回来了啊。返回来的时候正好看见原文说哈曼趴在那个座椅上，就是以斯帖过去波斯人他是躺在一个那个躺椅上在那吃饭，然后哈曼呢就趴在椅子前所躺的那个椅子上，这一幕被王看到了。有人说哈曼实际上是碰触了那个时代的一个禁忌啊，因为作为王的妻子皇后椅子前， 他的那个床不是你能靠近的，啊，这是王的妻子，属于王的一部分，啊，原文的意思呢是说这个人这有一个，这有一个有一个甚至哈，有个甚至就是 gam 这个词，这个词表示什么呢？说这个人他已经做了这么多的恶事了啊，他甚至他还要，原文说是勉强皇后，或者这个词可以翻译成勉强皇后，或者是支配。这个词有勉强和支配的意思啊，这和本翻译成凌辱啊，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不知道怎么能看出来是凌辱啊，这个和本翻译的这个词他说是凌辱啊，但是原文的意思呢是勉强，或者说翻译成强迫逼迫或者踩在脚下的意思，有这个意思。其实呢哈曼他已经越界了，他在趴在以斯帖的床上呢求以斯帖给他祈求，但这个事情被王看到了啊，而且王说哈，他在王宫之内啊，然后就在我还站在这里的时候，他就敢做这样的事情。说这句话刚从王的口出去，他们就蒙住了哈曼的脸。啊，我们说注意哈。所以说我们看到之前王非常生气，但是王还没有下决心去处决哈曼。他在外头转了一圈之后，他又回来了，上帝让他回来了。然后他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实际上加重了他的怒气，啊，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王虽然没有说要处决他，但是手下人自动把哈曼的脸蒙上，因为手下人已经感觉到王的怒气已经是非常的大。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亚哈随众王说这句话是什么呢？他感觉他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你知道没有哈？因为他的妻子被人接触，被人勉强，这个事情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那、啊、而且这个亚哈随众王、啊、他想来想去，他会发现这个国家快不是他的了啊，他甚至连他家里的事情都要参与，他感觉他已经不是这个国家的王了啊，到底谁是王咱不清楚，他已经感觉这个事情已经是不能容忍了。所以说你会发现当王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彻底在王面前失去了一切得救的机会啊，当时那个时代呢，只有对于要处于死刑的人才会给他蒙上脸。蒙上脸代表什么呢？你不再有说话的机会。你不再有说话的机会，你也不能找人为你去辩护，你的死刑已经定了。也就是说当我们去看到这个以斯帖第七章的时候，这一连串的事情来得非常的不可思议，这一切都出于神。神就让亚哈随众王他回来的这个时机恰好就让他看见这样的事情，然后引起了亚哈随众王的愤怒。所以说王的心呢，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里的水随意流转啊，神呢就按照他的旨意和他的智慧呢，在以斯帖记当中，在那个时代随意调整了这件事情。上帝像一位幕后的导演一样，他亲自布了这个舞台。然后呢，这个哈曼就好像在上面一个演戏的人，最终这个事情朝着神所要想要去的方向成就，就是让犹大人得救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的这个大能和上帝的智慧。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通过亚哈随众王跟王后以斯帖的关系，我们可以反衬出什么天国的真理，就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啊。而且圣经当中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保罗讲过，凡是提到丈夫跟妻子的时候，提到国王跟王后的时候，都是在指预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啊。而这句话你这一幕呢，你可以怎么形容呢？你可以从箴言书六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五节啊，说与妇人行淫的便是无知，行这事的必丧掉生命，他必受伤损，必被凌辱，他的耻辱不得涂抹。因为人的嫉妒成了烈怒，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什么赎价他都不顾，你虽送许多礼物他也不肯甘休。箴言书那章在讲什么呢？讲的就是关于基督和教会的真理。你可以联系到这一幕，也就是说呢，逼迫教会就是逼迫上帝的妻子，勉强教会啊，就是对基督做不喜悦的事情。 所以说对于哈曼他对以斯帖做这样的事情，王是不能接受的。也就是说弟兄姊妹，我们要相信神，如果一间教会真正是属于上帝的，如果一间教会他所持守的是真道，他属于基督的，那么谁逼迫这间教会，谁去迫害这间教会，上帝会让他灭亡。所以说在任何的时代，尤其是在今天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我们知道在今天这个时代呢，像哈曼这样的亚玛利人已经在世界上上位了，但是我们不要害怕，你所要做的就是像以斯帖一样持守真理，持守底线，持守原则，神必会为这样的真正的门徒，真正的教会去征战。我们来看九节十节，伺候王的一个太监名叫哈波拿，说哈曼为那救王有功的莫迪改做了五丈高的木架，现今立在哈曼家里。王说把哈曼挂在其上，于是人将哈曼挂在他为莫迪改所预备的木架上，王的愤怒这才止息。我们来看哈，原文说啊，然后呢从王面前出去的一个太监名叫哈波拿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以斯帖第一章当中提到在王面前伺候的七个太监之一，这个哈波拿，他在哈曼被蒙上脸之后，他说这么一句，他说你注意哈，这个第九节，这个七章第九节开头啊，也有一个这个词，就是 gam， 就是表示甚至的意思。他说甚至啊，王甚至什么？说看呐，有个看呐啊，说那个木架啊，就是说哈曼为莫迪改做了一个木架，看到吗？哈曼被莫迪改做了一个木架。这个莫迪改是什么人呢？就是向王说了好话，就是向王汇报了那个有两个太监要去害他，然后呢，他要对那向王说了好话的莫迪改挂在木架上，然后这个木架呢，这个十字架呢，现在在哈曼的家里高50肘，然后王接着说把它挂在上面。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王已经没有任何的犹豫，王也不再纠结，王非常的愤怒啊。所以我们看哈，诗篇57篇6节说啊，这个恶人啊，为义人啊，为神的子民呢的脚设下网罗，在神的子民面前挖坑，但是最后自己掉到里面。所以说我们看到在前面第五章和第六章的时候呢，哈曼和他的妻子还有他的这个智慧人呢，就给哈曼出了这么一个主意，让他为莫迪改立了这样一个五十肘的这样一个十字架，要把莫迪改挂在上面，但是最后呢，神却把这个哈曼挂在这上面。所以说凡事呢都在上帝的掌握当中。实际上哈曼就是以斯帖记当中上帝所预备要灭绝的恶人。在今天弟兄姊妹，那些东西方的左派，那些敌基督的人，就是神已经预备了要他们灭绝，只是时候还没有到啊。而且这个哈波拿的这个太监呢，也是从以斯帖记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呢，神就预备了这样一个人啊。然后我们来看，很多人说啊，这个哈波拿是不是在关键时刻给哈曼补了一刀啊？其实不是补了一刀那么简单。你要知道，当他报告这个事情之后，王对哈曼的惩罚从死刑变成了什么？变成了钉十字架，变成了挂在木架上。也就是说，这里的重点是神借着这个哈波拿，不是说促成这个死刑，而是促成对哈曼的这种审判和咒诅。不单单是死刑哈，蒙上脸要死刑这个事是定了，但是要把它挂在木头上是什么？主要强调的对亚玛利人的审判，因为旧约圣经说挂在木头上的是被上帝所咒诅的。我们来看第十节哈，说然后呢，他们就把哈曼挂在那个木架上，那个木架就是他为莫迪改所预备的，然后王的这个烈怒和王的愤怒才平息下来。注意这句话啊，王的这个愤怒，王的烈怒平息。你要注意王的愤怒跟这个木架和十字架之间的关系。注意这里哈，这里是跟旧约圣经有关系，也跟新约圣经有关系啊。 我们看到哈曼呢被处以极刑，在当时那个时代被处以极刑，无论是在创世纪里边，你看埃及法老怎么去对那个善长啊，然后看摩西五经里边提到被挂在木头上的人，还有以斯帖记当中哈曼和他的十个儿子被挂在木架上，也要说这个挂木架挂十字架是旧约圣经当中，好像旧约圣经当中每一个世代都把这个事情作为一个是最严重最残酷的一个刑罚，因为这个刑罚不单单是要杀死一个人，这个刑罚所代表的这个人永远被咒诅。那好，我们来看这个哈波拿哈，这个我们看这个哈波拿，你知道他是王身边侍候侍奉的一个太监，然后呢我们就想到一点，我们看以斯帖记的五章第三节到第四节，还有第五章的第六节到第八节，还有以斯帖记五章的十二节，圣经多次提到啊，哈曼也提到王后以斯帖请王和哈曼赴他的宴席，并且没有请别的人，你听到没有哈？没有请别的人，有没有请那些尊贵人？没有，国中的七个大臣也没有请，但是哈曼理解为是啊，对他的这种抬高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在以斯帖记第一章当中呢，圣经列举了在王面前的七个太监，还有在王左右常见王面，在王的国家当中有七个大臣，后边说了什么打食物的明哲人，说王有个规矩，无论办什么样的事情，要决定什么样的事情，都会问这七个人。但是很奇妙的是，以斯帖在请这个王和哈曼赴宴席的时候，没有请那七个人。你要注意这点哈，因为王做任何的事情，他都要问这七个人。你想象一下，如果王要对哈曼进行审判，他会不会问这七个人？这七个人是帮以斯帖说话呢，还是帮哈曼说话呢？有的人不用想，一定是帮哈曼说话啊，因为亚玛利人在世界上他买通了很多人，人不会站在上帝子民这边啊。所以说这个王后以斯帖啊，他单独请王和哈曼赴宴这个事情呢，并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智慧，而是神就让他这么做，他开始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最后这个事情确实是成就这个事情当中非常关键的一点。如果把那其他人请来，那这个事情就不好说了啊。所以说上帝呢从一开始就做了这样一个事情啊。然后呢这个哈伯拿这个太监呢，当虽然是没有请其他人，但这个太监一定是跟着王在一起的啊。所以说我们来看这里，所以说神从一开始呢就从以斯帖这个心里做工，然后让他在这个关键的细节上呢没有请其他人，以确保神的旨意在王的心中不会遭遇其他的拦阻啊。而且你还注意一点哈，这个哈伯拿这个太监呢，他是在王身边的人，然后你看以斯帖记第五章的时候，这个做十字架这个事情是哈曼的妻子西里斯和哈曼的那些智慧人他的朋友在家中私下商议做的这个事情，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当时有没有公开对外头说？没有，但是呢做了这个十字架外头人都能看见啊，这是有一点。也就是说这个太监哈波拿他怎么知道的这个事情，你要明白哈弟兄姊妹，这里边这些事情这些细节有一个，如果神没有在其中去运行他的大能，这个事情最终不能成就啊。如果没有神把这个事情暴露出来，那么哈伯拿就不可能在关键时刻给王去通报这个事情，那么王可能就会把这个对哈曼的这个死刑呢去延期。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一切都在神的掌握当中，连这个哈曼跟他的妻子还有他的智慧人在私下里做十字架这个事情， 而且做了之后要干什么这个事情也被他知道了。具体怎么知道我们不知道，答案只有一个，是神把这个事情给让他给流露出来了。所以说弟兄姊妹，我再次讲一下，把哈曼做十字架这个事情呢，就是他为莫迪改做十字架这个事情呢，最终呢让哈伯拿去报告给亚哈随者王，并不是为了单单的处死哈曼，而是为了确保对哈曼的审判和咒诅。因为我们知道最终哈曼和他的十个儿子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并不是单单的要处死他，而是要使罪恶归入他，然后呢让他永远的被咒诅啊。你看这个以赛亚记九章的24-25节的时候，尤其25节提到什么，这事报告与王，王便降旨使哈曼谋害犹大人的恶事怎么样归到他自己头上，并且吩咐他和他的众子都挂在木架上。也就是说哈曼宣布这个事情之后呢，你要说这个哈伯拿给王报告这个事情之后呢，哈曼被挂在十字架上，不仅最后哈曼被挂在十字架上，哈曼的十个儿子也被挂在十字架上，不是说简单的死刑，而是说对他永远的咒诅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实际上呢在以斯帖记当中，对哈曼和哈曼的儿子最终这个结局，他不仅仅代表的这个恶人他在他那个时代就在今世灭亡，更主要的是宣告这个人的罪恶归于他自己，在上帝面前永世不得赦免。哈曼和他的儿子不单在今生要死亡，而且死后到上帝再来的时候，到所有人复活的时候，要永远被咒诅，被扔在硫磺火窟当中，永世不得赦免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呢，你需要注意，在以斯帖记当中提到对哈曼的这种审判和惩罚的时候，他绝对不仅仅是肉体死亡，他更主要的是指的是永远的咒诅。今天所有敌对教会的这些亚玛利人、敌基督的势力、这些左派的势力，这就是他们在上帝面前永远的结局啊。然后呢，这最后两节呢提到这个木架、十字架的事情，我们来讲一下以斯帖记当中中心的内容，就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啊。我们来注意这两句话哈，就是第7章的9节和10节啊。这个太监说，哈曼为那救王有功的莫迪改做了5丈高的木架，王说把哈曼挂在其上，于是人将哈曼挂在他为莫迪改所预备的木架上，王的愤怒这才止息。你看到没有哈，王之前非常愤怒，王对哈曼所做的事情非常愤怒，王的愤怒怎么止息呢？杀了他也不能止息，要把他挂在木架上才能止息，挂在十字架上才能止息。申命记21章22到23节，被挂在木架上的人在神面前是被咒诅的。有时候我们在这里呢去看一下啊，这里提到王的愤怒，王对哈曼的愤怒需要十字架才能平息，然后我们用这个事情去反喻出来，反衬出来，去看天国真理的时候，他是在讲什么呢？万王之王，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对这些敌基督的这些恶人的愤怒该如何止息呢？是不是在今天你把这些恶人杀掉，上帝的愤怒就能止息呢？答案是不是的。上帝的愤怒只有让这些恶人永远的被咒诅，永远的被审判，让他们永远的被丢在硫磺火湖的时候，上帝的愤怒才能止息。所以说你要明白这一点，上帝对罪人有愤怒，尤其是对恶人有愤怒，上帝的愤怒如何才能得到满足呢？答案是对他永远咒诅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你就要需要注意啊，在整个世界当中，在所有的人类当中，当然整个世界的人都是罪人啊，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在这些罪人当中，这罪人是分两种的，一种是什么，就像以斯帖记所说的，他的罪恶像哈曼一样 归于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子孙后代，听到没有哈？他们自己承担十字架的咒诅，是不是啊？然后另外一种人是什么呢？他的罪归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让耶稣，让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上帝的愤怒。只有当这样达成的时候，神对我们的愤怒才能平息。啊，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得救，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得救，我们能够进入永生，并不说我们的罪恶不存在了，或者说轻描淡写说啊没事，上帝圣爱消了，不是的，而是我们被赦免的同时，我们被赦免的背后，有人替我们承受了咒诅，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加太书三章十三节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说你要对看这个以斯帖记当中，尤其在这里包括其他地方讲到这个木架，讲到十字架，它的用意是什么。到这里的时候呢，通过九节时间你去看这个关于十字架的真理的时候，它讲得非常清楚，要么你的罪归于你自己，你自己上十字架啊，自己担自己的罪就永远灭亡呗，要么是什么，让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上帝的愤怒才能止息。所以说这个世界的所有人，所有的人类，从创世以来的每一个人，最终都要站在神的面前，而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是有罪的。你的罪恶如何得到平息呢？就是把你钉在十字架上，永远被咒诅，要么是你被咒诅，要么是你找到救赎，由神的儿子来承担你的这咒诅，然后你在神面前得救啊。所以说弟兄们，我们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在以斯帖记当中，到了关键的时刻就会提到十字架的信息。在前面的时候提到什么，有两个太监要去谋害亚哈随罗王，然后呢这个事情被查清之后，为了平息王的愤怒，二人被挂在木架上，然后写在历史书当中。到这里的时候，哈曼的罪恶被查出来，被挂在十字架上，平息了王的愤怒。然后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了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平息了上帝对我们的愤怒。所以说我们从去看以斯帖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其中的一些关键的词，跟旧约圣经，跟摩西律法的联系，然后呢也一定要注意其中提到这个木架、十字架，跟我们今天我们基督教所持守的信仰，跟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间的关系。所以说这个十字架，这个木架是以斯帖记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关键点。每当以斯帖记当中事情要往前推进的时候，总是以十字架作为一个起点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看以斯帖记的时候呢，你要注意到这些联系。以斯帖记呢表面上没有提到上帝的名字，但是里面呢其实有上帝的名字啊。以斯帖记表面上没有提到基督，没有提到救赎，甚至没有提到旧约圣经的献祭，但是当你把它里边的关键词去联系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以斯帖记完全是用地上的这个事情，然后向我们默示出天国的真理啊，用地上的这君王来反衬出天国的君王，用地上亚哈随鲁王给王后以斯帖的关系来反衬出基督跟教会，基督跟心腹之间的关系。而且呢其中有个重点就是十字架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这个以斯帖记第七章的经文呢我们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看顾我们，保守我们，引领我们，祝福我们的脚踪，让我们行走在正路当中，不偏左右。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